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。今天我们仍然是延续上一集的主题，大圣愿。在上一集里面，我们讲到说，菩萨以大圣愿为戒，所以又称为大圣愿戒。这个大圣愿戒属于菩萨三俱进戒所含摄，也就是说不外于三俱进戒的内涵。譬如大圣愿的十大愿当中，从第一个大愿到第五个大愿，就属于摄律仪戒所含摄，而第六个大愿到第九个大愿，则是属于摄有情戒所含摄。至于最后一个大愿，则是属于摄上法戒所含摄。首先，第一个大愿戒说：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于所受戒不起犯心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从今天开始，乃至将来成就究竟菩提的时候，也就是将来成佛的时候，对于所受的戒法也不会生起违犯之心。当然，如果还有丝毫违犯之心，也不可能成佛。其实这第一个大愿就是一个总相，它总括一切戒，意思就是要以摄心为戒，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会动一个心念要去违犯戒法。这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是最困难做到的，但也是最重要的心地戒。因为身口意三行通常是先有意行，也就是心中先起一个念，然后才有后续的口行与身行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心念在决定口行与身行，怎么样的心念就会导致怎么样的口行与身行出现，除非口是心非的人。所以说，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在于修心。各位菩萨，想想看，这个所谓的修心，是要修哪个心呢？是不是修第八世如来藏心？不是哦，因为如来藏无始以来本自清净，不需要我们去修它。所谓修心，是修意识与意根，也就是透过意识不断地串串熏习，不断地反复熏习善尽法，让意根接受之后，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行为。因为意识有分析与判断的能力，而意根的功能体性，则是在做最后的决定，接着才有口行与身行的行为表现。有关八世心王的体性，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密切地和合运作，菩萨，您若有兴趣，想要进一步了解，欢迎您来正觉讲堂参加共修，一起来修学佛世尊的究竟疗愈正法。正觉讲堂每年4月与10月开新班，一切费用全免。欢迎您加入大圣菩萨僧团的行列。我们再话说回来，第一个大愿戒是总相，总括一切戒，就是摄心为戒。 事实上，世尊刚开始建立僧团时，并没有取向自戒，而是依过去现在诸佛的四句偈为戒，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世尊刚开始建立僧团时，是以这个诸佛通偈为戒，后来因为僧众越来越多，于是才因事自戒，才有取向戒法，而且渐至渐广。所谓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其实是一个总结。如果略说，就有八万戒，广说则有尘沙戒。因为众生无量，心行也就无量，那么戒法也就无量了。对于修行人来说，最困难做到的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摄心为戒，时时刻刻自我觉照。一旦察觉到自己有不好的心念，马上就要转个念，这样久而久之，心地自然渐渐清净，也就渐渐能够升起定力。这就是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的初步道理。这个摄心为戒，就比方说故称戒，虽然在戒相上来说，嘴巴开口骂出来了，这样才是犯戒了。可如果依圣满夫人的大愿戒来说，只要心中动了念头，升起嗔恚心，虽然嘴巴还没有骂出来，可就已经违犯这个摄心为戒。这就是圣满夫人所发的第一个大愿。接着第二个大愿，就是于诸尊长不起慢心。第三个大愿，就是于诸众生不起慧心。第四个大愿，就是于他声色及外众聚不起嫉心。第五个大愿，就是于内外法不起嗔心。这五个大愿戒全部都属于摄律仪戒，但是不属于身行与口行的律仪，而是心地的律仪。可是心地的律仪其实是最难受持的，因为这是要从烦恼的习气种子去断除，所以这是最困难做到的。更何况圣满夫人说要尽未来际正受，也就是从这一世开始一直到成佛，永远都要这样。所以说，如果修行人能够受持这五个律仪戒，道业的增长将会非常迅速。总而言之，以上所说的这五个大愿戒，通通都摄归于一法，叫做摄心为戒，这属于心地戒。接下来还有四个大愿戒，这是属于摄受有情的戒律。譬如第六个大愿，就是不自为己受续财物，凡有所受，悉为成熟贫苦众生。第七个大愿，就是以不爱染心，无厌足心，无挂碍心，摄受众生。也就是要以无爱染心来行四摄法，所谓布施、爱于、力行、同事， 这样以无爱染心来摄受众生，才不至于产生情执而坏了道业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能够以无厌足心、无挂碍心来行四摄法，也才不会逐渐产生厌倦而懈怠下来，那么成佛的道业将会非常迅速。接着第八个大愿就是，若见孤独、忧系、疾病、种种恶难、困苦众生，终不暂舍，必欲安隐，以意饶益，令脱众苦，然后乃舍。这就像《优婆塞戒经》所说的，当我们布施财物给众生时，必须同时施舍种种善巧方便，将众生安住于佛法之中，这样才是如法的布施，而不单只是在世间的物资上面去利乐众生，同时也要以正法的义理来饶益众生。这就是圣蛮夫人所说的第八个大愿。以上八个大愿界，我们这样概略地总括，接下来的第九个大愿以及第十个大愿，我们底下就一一加以解说。圣蛮夫人所发的第九个大愿，经文开始说：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不养，众恶律仪，及诸犯戒，终不弃舍。我得力时，于彼彼处见此众生因折服者而折服之，因摄受者而摄受之，何以故？以折服摄受故，令法久住。法久住者，天人充满，恶道减少，能于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，见是利故，就摄不舍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先看第一句：世尊，我从今日乃至菩提，若见不养，众恶律仪，及诸犯戒，终不弃舍。这一句经文的大意是说，世尊，我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成佛，如果看见有人做了不养众生的恶律仪，或者看见有人造作了犯戒的恶律仪，终究还是不会弃舍他们，仍然还会摄受他们。各位菩萨，为什么圣蛮夫人这么说呢？因为菩萨永远不能厌恶众生，即使众生做了不如法的事情，菩萨都不能弃舍他们，都要想尽办法施舍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，能够远离种种恶律仪，并且远离犯戒的事情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菩萨不能舍弃一切众生，菩萨必须摄受众生来成就自己的佛土。就像《华严经》所说的，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菩提属于众生，如果没有众生，一切菩萨终究不能成佛。接着我们继续再来探讨什么是不养。为什么说不养是恶律仪？这就譬如说，到野外猎捕动物，然后带回家养育，这就是不养。又譬如说，设下种种陷阱来猎捕大象，然后加以调伏养育，以便日后用来做工，这也是不养。又譬如说， 为了取得众生肉，于是把众生圈禁起来豢养，可是养大之后就杀他的命，取他的肉来吃，这也是补养。以上所说的这些行为都属于恶律仪。接着我们再来探讨看看，这种恶律仪会有什么样的过失。第一，就是跟众生结下了恶缘，因为补养之后再杀他的命，取他的肉，这对于众生来说，这是众生最怨恨的。因为一切所有的怨恨都是以夺命最为重大。虽然说把畜生养大之前是有供给他许多食物，可是等到杀害他的时候，那个恩情就一笔勾销了。因为他将带着怨恨心去到中阴境界，这个恶种子将会永远收藏在他的如来藏中，于未来世当彼此再遇见了，如来藏中所收藏的恶种子就会流注出来，就会莫名的不喜欢对方。如果往事那位补养者学佛了，也成为善知识了，往事被他补养而杀害的众生也投胎为人，也学佛了，虽然他会跟他跟其他学佛人一样愿意供养这位善知识，可就是有一股莫名的不喜欢，甚至有股怨气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那位弟子于往事吃了善知识所提供的许多食物，可是最后却又被善知识杀害了。各位菩萨，法界中的因缘果报是非常错综复杂的，这只有到达佛地时才有办法究竟了知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旁生补养之后又把他杀害了，那么于未来世当我们想要度他时就会有困难，他将没来由的就是不喜欢。所以说菩萨尽量不要跟众生结下恶缘，这样我们在佛菩提道上的遮障才能够减少，菩萨道才能行得顺畅。一般说来，杀害众生往往是从补养开始，可是这样将会断了众生的慧命，因为于未来世即使我们成为善知识了，虽然他也会来供养我们，可是却度不了他，这就是补养的第一个过失。接着第二个过失，就是做了补养的事情，众生看见了就会生起不好的观感，这样就会断了众生跟我们学法的慧命。所以菩萨不可补养众生的另一个原因就在这里，当众生看见摩甲菩萨专门在捕杀旁生，众生的心里也许会觉得纳闷说，哎呀，这是哪门子的菩萨呢？因此将导致众生不愿意修菩萨道，这就是第二个果实。所以菩萨不可开设牧场来养鸡养鸭等等，原因就在这里， 因为补养是恶律仪。但是当菩萨看见补养的人，虽然知道他的所作不如法，却仍然不会舍弃他，仍然会摄受他，因为菩萨不舍一切众生，即使是犯戒的人，菩萨也不会舍弃他，也会善巧方便教导他远离犯戒的恶律仪。接着经文第二句说，我得力时于彼彼处见此众生因折服者而折服之，因摄受者而摄受之。圣满夫人的意思是说，将来他得力的时候，对于种种众生，只要看见了应该折服的，就一定会折服，应该摄受的也一定会摄受。这里说到未来得力的时候，这个得力是在说什么呢？是说当未来修到三地满心的，就叫做得力。为什么说三地满心就是得力的时候？因为如果修到三地满心了，就会发起三昧乐一生生。有了一生生之后，对于所有应该折服应该摄受的众生，就有能力确实加以折服以及摄受，这就是所谓的得力。一般说来，众生的恶律仪往往是根深蒂固的，很难去扭转过来，而邪见坚固的众生也多半是非常顽强，不容易得度。所以当菩萨修到三地满心时，就可以用一生生去运作，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不可度的，除非对方进入佛门的因缘还未成熟，或者证悟的因缘还未成熟。这就是度众的大愿得力或不得力的原因，也就是三地满心的功德具足与否的问题。因此圣满夫人说，将来得力的时候，对于种种众生，只要看见了应该折服的，一定会折服他，应该摄受的也一定会摄受他。也许有人就说，三地满心的大菩萨怎么可能花时间去度劣根性的众生呢？可有一个典故说了，释迦佛在因地时曾经为了度一个女人发愿，下辈子要跟她做夫妻，果真到了下辈子，就用一辈子的时间陪她，终于才把他度了。所以说世间没有所谓值不值得度的人，就看菩萨您是怎么去看待，以及时间上够不够用的考量。也就是说，得力的时候所发的愿才能够有那种威德力，不得力的时候所能够度的人终究只是少数，不可能是多数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